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在哥罗西书的最末了，但是它前面一段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是提到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选民，我们应该怎么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当在十二节到十七节提到很多属灵的原则，也提到要存着爱心，然后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通通富存在心里，然后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当提到这些属灵原则的时候，今天这段经文从十八章开始就是提到一些实际的应用。然后第一个应用马上提到是在家庭里面的应用，当然这个家庭中的关系它包括了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还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么当然在今天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可能是应用在工作环境中，在过去不是一个工业社会，所以主人跟仆人也是在家庭里。在过去那种大农业社会，有钱人的家里面，他通常就是有除了夫妻还有父母跟儿女间的关系以外，他们有很多的仆人，所以仆人也是属于家里的人。所以在这边他是把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也列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然后后面一段就提到说在其他方面我们生活上应该注意的是哪些事情。所以这边是提到一个生活的应用的问题。那么根本的原则就是前面已经所说过的，就是我们应该靠着圣灵的帮助，然后用爱心来彼此相待。然后因此第十八节开始他提到的这个夫妻关系中，第一个是提到夫妻方面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这段圣经跟以弗所书第五章从二十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是非常类似的。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如果你去比较以弗所书以前我们讲过的这段圣经的话呢，你会注意到在夫妻关系当中这边只提到两节，就是十八十九两节，但是在以弗所书来讲呢是有十节，是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三节所以一共是十二节。所以那边的篇幅可以说是这边的五倍到六倍，谈到夫妻关系。那这边是非常简要的提到两节。那提到亲子关系的时候，这边也是一样，二十到二十一两节而已。那在那边呢没有多多少，差不多多一点点，三节左右。那么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来讲呢，在哥罗西书来讲，仆人的那个部分篇幅比那个以弗所书略为长一点那为什么仆人方面特别长一点呢？待会我们会提到主仆关系的时候会特别说明一下这个背景。那这边很简单的提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他提到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在整个提到这个家庭中的关系，不管是夫妻，不管是儿女或父母甚至主人跟仆人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的所有为人处事包括在家庭中的关系都很重要的，就是在主里面。所以妻子的顺服丈夫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么今天谈到夫妻的关系，不管是在中国或者在别的国家，不管是在今天或者在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夫妻之间的一个角色跟关系的问题。那个很可能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的风俗习惯当中是相宜的，但这边是提到说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行为是在基督里符合神的希望、神的要求，而不是依据风俗习惯或者人为的一些规矩。因为他提到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当然在以弗所书里面那边讲的更加的详细，我们今天也不准备全部详详细细的来重复这个问题。不过基本上可能这个观点在今天的现代社会当中强调这个男女平等，尤其在中国常常强调这个女人撑半边天，那么甚至也许在某些地方女人撑大半边的天。有一次我去上海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很特殊的经验我自己个人去参观一个地方也没有导游也没什么，我在那逛来逛去，在那个豫园， 这个预言呢，就是当年太平天国起事的时候，曾经在那边规划过什么什么事情。那边就有一个当地的导游，刚好带了一团人来，我就听他的解释，因为刚好有一个花园，一个圆圆的一个门，进去以后呢，分两条路。我正在看这个门的左边这条路、右边这条路有什么区别，因为这样一走，走进花园，然后花园之后是什么，我还看不见。我正在想，我要走左边还走右边。然后那个女的导游就说了，这个门进去有两条路，那么一边是大的，一边是小的，因为原来的主人是很有钱的人，所以呢他设计这个园子的时候，在当时那个时代，当然是清朝的时候，男人至上，所以大的路是给男人走的，窄的是女人走的。啊，讲到这儿，他说现在是21世纪了，何况在我们中国，女人不但撑半边天，在上海女人撑大半边的天，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团的人呢，女士们走左边大路，男士们今天您走小路，就把那这个小老婆走了，就那一团的所有的男人乖乖的就捏着鼻子要走窄的路走。所以我才第一次领教到，哇，上海女人真是不简单，也难怪听说国内来的人都喜欢嫁给上海男人。对，上海男人都会乖乖走那条窄的，如果北京来的或者别的丈夫一听，那我管你了，我要走哪就走哪。所以顺服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似乎是好像不太相宜了哈，这都是什么时代了，还有什么什么老婆要顺服老公的。可是这边所提到说顺服自己的丈夫在主里，这是相宜的，就说这是在基督里有一个神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安排预备。当然我说这边的经文相当的短，没有很多的详细的说明，如果你到了以弗所书，你就会看见有很多详细的说明。不过有一件事情至少确定的，这个顺服这个字哈，是一个甘心情愿的顺服，而不是一种被迫的或者因为社会地位的问题。的确古往今来，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文明当中，女人的地位很明显是矮一截的，所以她不得不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就得好像矮一截。但是这个不是圣经中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主要的动机和目的，这是因为这在主里是相宜的。所以这个顺服是出于甘心情愿的，因为圣经其他的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不分男不分女，不分是为奴的，不分你是做主人的，不管社会的高低，不管种族，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因此丈夫跟妻子在神的角度来说是完全平等的。可是并不因为完全平等就失去顺服。那当然如果看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会强调说，其实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固然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前面21节却是彼此顺服。而且在以弗所书很明显的彼此顺服的那一个动词，是后面一整段特别提到妻子顺服丈夫的动词的根源。因为在原来原文的以弗所书第5章22节提到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那一节是没有动词的，它的动词来在于前一节21节，而21节的动词却是提到彼此顺服。这个彼此当然是包括夫妻彼此的一个顺服，所以这个顺服不是地位的高低、能力的高低，所以一方要顺服另外一方，而是一种甘心情愿的。正如基督顺服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同尊同荣同地位。那为什么圣子要顺服圣父呢？他是甘心情愿的，而且成为一个榜样。所以妻子的顺服是一种甘心情愿的，而不是一种能力地位的差异所带来的一个结果。那同时我们中文翻译说，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跟后面第19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知道中文的爱要什么要什么，那个东西是代表一种命令的语气的。那么在原文的希腊文圣经就很清楚的表明，19节做丈夫的爱妻子的时候，这是一个命令。而这边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动词形态在希腊文不是命令语气，就是一个直接现在式的一个表达法。所以呢， 其实十九节提到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是一个命令。所以要求来讲，丈夫爱妻子是一个更高的一个真正的命令和要求。那如果回到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即使在罗马帝国的话呢，你看到那个时候所留下来的一些文字，不管是书信，不管是文学作品的话呢，在古代的时候，包括我们中国，夫妻之间通常不是用爱来维系的。固然我们很羡慕古代的一些爱情小说，不过过去的婚姻从来不是用爱做基础来建立一个家庭关系，不是用这样用爱情来建立一个夫妻关系的。那么在中国的家庭来讲，夫妻的关系做妻子的主要的责任就是生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夫妻关系纯粹是一个好像是建立后代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夫妻之间可以没有爱。在希腊的那个古希腊的时候也是这样，大概丈夫对妻子最好的称赞大概是这样说的，一个古代文献留下来说，对我老婆呢，无论她烧饭做家事呢，我无可挑剔。在这样的一个说法里面，在当时已经叫做丈夫对妻子的最高评价了，无可挑剔。但是那个时候的丈夫绝对不会说我的老婆真可爱，我爱她爱得要命，从来没有。而这边却是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用命令而且用爱这个字。这个如果你知道在两千年前的社会来讲，圣经上有用这样的词句来表达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文化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相当特别的。然后他提到说要爱你们的妻子的时候，所以呢不可苦待他们。这个苦待什么意思呢？当然在当时的时候，男人至上的社会，包括儿女几乎完全是由这个做爸爸来做决定他要怎么处理，那么妻子也是如此。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的做丈夫的对妻子常常有可能包括言语方面的这种你说羞辱虐待，这是很常见的事情，那么甚至动手的。所以这边所谓的不可苦待他们，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特别提醒说，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妻子，你就不应该无论在言辞上或者动作上来虐待你的妻子。虽然在两千年前这样的事情今天可能应该不常发生，可是照我们的经验，今天这样的情形还是在很多家庭里面会发生的。那么在美国的社会，也许为了保护女人保护做妻子的，所以在美国这个社会对于做丈夫的如果动有暴力的倾向的话呢，会有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的。那么我们从中国来的人，如果你刚到美国时间不长的话，你不太了解这边的法律的话呢，我先警告你，你别有事儿没事儿就打911。国内来的人常常告诉我，他们夫妻吵架，在国内的方法就找警察、公安来调解。美国的警察不调解夫妻纠纷的问题，他一进门，如果你打了电话，一进门的第一句话，警察会问你，他动手了吗？你只要说有，好，手铐就拿出来了，你的老公就铐上警车了，然后就在红蓝绿灯哐哐哐哐哐哐，你的老公就上了车，风风光光的就走了，整个乡里可是看着你的老公就上了车。当然人家也不知道他是干啥了，是贩毒呢，是杀人呢，是放火呢，还是只是摸了老婆一下呢？这一关进去24小时不得释放，无论任何理由，这个是公诉罪，不是告诉乃论的。老婆说啊，没有没有没有，临时改口，没有办法了，你要说有，警察的记录降去了，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保释的。那当然24小时后也不是自动保释的，然后可能要律师啊等等，律师费当然要花了，好歹在2000-3000块钱吧。然后呢，出来以后7天之内不准回家，有个禁制令，怕说老公上了手铐上了警车火大了，这么小事叫个警察来，你看让我这样回家不好好修理你。所以呢美国也很了解，所以呢从警察局放出来以后7天之内不准回家。 然后七天之后就算可以回家了，也不是那么简单你就可以回家了，后面的事情还没完呢，你这个犯罪记录怎么办？那我说了，所以好歹两三千块钱律师费是跑不掉的，那有可能会没有记录，但有可能你会有记录的。就是因为在美国的社会太多这种事情，丈夫用暴力对待妻子，所以美国的法律为了要保护弱者，所以因此有个特别严厉的一种安排。那么我在美国这十来年当中呢，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个美国法律的执行上有了变化。刚来的时候通常是如果妻子要撤回告诉这件事情就了了，现在不是，现在是由州或者市政府的检察官搞的，妻子只是证人，妻子不是原告，所以不得撤回告诉，你是唯一的证人，你说有他有动手，那这句话就记录了，你事后再说没有，那你就是伪证，连你也要一起关了，所以这个是可麻烦的了。所以因此在美国我常常会提醒弟兄姐妹，做丈夫的你别动手，别打老婆，做老婆的别打911。那你说不打911怎么办呢？你可以打电话给牧师啊，打给我家。你打911，我说美国警察不替你调解什么夫妻吵架事情，中国的警察公安可能会干这种事，但是在这里是不做这种事的，因为这边的暴力的问题太多了。那么对孩子待会也会提到，在美国对孩子也是格外保护，因为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是有的时候有些做父亲包括母亲的对于孩子的管教过分的暴力，所以因此你的孩子哪一天不乖被你狠狠的修理了一下子，然后隔了一天去学校上课，他的幼儿园的老师也好或者小学老师也好，哟，发现他脸上有个好像五爪苹果的五爪痕迹在脸上，就说怎么啦？他就说我昨天不乖，妈妈打我一个耳光。这一下子你有的麻烦了，你的孩子当天就不能回家了，他会送到寄宿家庭去，可能住几天，可能住一个月，可能一辈子都不回来了，然后做妈的做爸的还被告了。你说怎么啦？在中国孩子是我的，我想怎么管是怎么管，在美国孩子不是你的，这国家有保护的。为什么我们觉得可能过度的保护了？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因为圣经上所说的说不要苦待你的妻子，后面提到说不要惹孩子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这些的事情的背景可能是在2000年前的事情，可是到今天这种事情仍然会发生的。而且你说我这个人脾气很好，从来不会的，你别太有把握，哪天你火气上来的时候很难说你会做什么。所以这边圣经上的提醒我们，对妻子不要苦待他们。那么就算你不动手，用嘴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呢这个夫妻吵起架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话真的是不堪入耳，而且很多时候是这样，话说出口你事后来道歉就跟拨出门的水一样，话说出去了，听进去了，就到心里了，你老婆38年都不会忘掉他。你不要说我已经道歉了哦就没事了，有人说得好，你说过的话就好像沙滩边你写了一个字，海浪一冲就不见了，别人听到心里面这根是那个不锈钢钢板刻的字一样，记得很久很久很久的，讲的人呢讲完就忘了，像海边沙滩上刻写的字一样，可是听在人的心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言语上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妻子，你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当然这边是强调做丈夫爱妻子，所以不应该这样。那么我相信并不等于说妻子可以把你的老公用你的话用你的舌头杀他千刀。在夫妻吵架当中常常是一个动口一个动手，我们台湾来的人呢是学会了孔子所说教导我们的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老婆学得好，就是所以老婆打不过你，可是骂起老公来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我特别注意到国内来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有些在农村长大或怎么，所以讲话有的时候用字哈，有时候真的是杀伤力很大。所以夫妻之间，我们不应该不要说行动上暴力的相待，更是也不应该用言语方面有一些不合适的动作，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必须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是适合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适合一个被神改变的生命所应该表流露出来的。然后20节21节就提到父母跟儿女间的关系，他首先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以弗所书是说在主里要听从父母，意思是一样。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在很多时候会走入一个偏差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伦理道德把人际关系呢绝对化了。因为在中国来讲呢，我们的人际关系受到我们宗教观的影响，我们的宗教观里面是没有一个在人之上的至高无上的一位创造天地的神的概念，中国人是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可能有多神，不过我们的多神其实每一个神无非像个超人一样，就是说他可以做一些人做不到的事情，有人管风，有人管雨，有人管生孩子，有人管找老公，可是没有一个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且中国人的神呢基本上都是怎么讲，好像今天的说法叫做服务业，替人服务的，服务的好香火钱多捐一点，服务不好这个庙不拜了。所以因此在中国的神不提供道德的，他不管道德的，所以我们叫做非道德性的宗教，中国的民间宗教是属于这样子的。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的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公义的，所以神是有一个绝对的道德观念。所以在中国人的人伦关系当中不是绝对化的，有一个更高的神来作为一个标准。所以因此顺服丈夫是为了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儿女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父母管教儿女是因为神授权给你，所以你要按照主的教训警戒的教养你的孩子的。仆人听从主人是因为这好像是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主人对仆人你也要注意，上面还有一个主，天上的主。所以这个不会让我们的这种人伦道德被绝对化。而中国人当没有天的概念没有神的概念的时候呢，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哇这个真的要命了。所以呢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叫出这样的话来，要打倒孔家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伦理思想好像是吃人的礼教，吃人的就那个硬邦邦的。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比你高的话呢，他有100%的权利要求你命令你做一件事情。所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儿子呢只好跳楼或跳河。这就是人伦关系被绝对化的。在基督教的里面，儿女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那么因此如果在很特殊的情况下父母要求儿女所做的事情是违反神的心意的话呢，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这个听从父母不是一个100%绝对的，但是大致上如果除非你有明确的理由，父母所要求你做的事情是跟神的旨意是清清楚楚绝对相反的，否则你不可以轻易说我听从神不听从父母。所以你应该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有一个对照的一个标准，那才是绝对的，那就是神的心意，特别透过圣经的教导。21节呢提到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句话呢如果翻译更好一点，就是说不要去激怒你的儿女。惹儿女的气并不是说你儿子今天经过麦当劳他要吃麦当劳，你说今天不吃麦当劳，家里饭烧好了回家吃饭，他不要，就是麦当劳，然后你不给他吃他就哭啊哭啊哭啊，那父母呢想说哎呀这样惹他的气不好，好了好了，麦当劳就麦当劳，明天吃肯他给 fried chicken， 儿子要什么就给他吃什么。这边说惹儿女气不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的话那就百依百顺了。所以今天的父母对孩子都是孝顺的很的， 不是孝顺父母，都孝顺儿女去了，不是这个意思。惹儿女的气是用一些话语，用一些东西呢激怒你的孩子，或者说伤害他，或者是羞辱他，刺激他，这样的话呢会使他的自尊心受伤害的，这叫做惹儿女的气，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志气，使他们失去志气。这次从东南亚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那个新加坡航空公司呢，这个电影好多，所以还没有睡觉我就看，看了一个电影很有意思，中国大陆编那个电影，就是一个父亲跟儿子之间的问题，从小演到大。那我觉得电影的故事啦、情节没有什么很特殊的，不过我觉得很清楚的表达一件事情，特别在中国人的父母观来讲，好像这样没什么错，就是那个父亲呢自己本身是一个画家，然后呢不得志，当然在中国早期的这个政治环境中，文革期间、文革后，他父亲虽然是画家，可是一直不是很得意。那么他觉得他的儿子呢有画画的天分，所以从小学开始，这个爸爸就训练儿子画画、素描啦、写生啊，做这些事情。那么后来当然电影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的儿子真的是画画的天分是不错，也真的成为一个画家。可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现很大的冲突，就是爸爸就逼着儿子要做画家，然后每天做这个，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只能做这个之类的。那么孩子呢常常有时候想要做的不能做，然后那个父亲的特别的严厉，这个父亲大概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给这个孩子一种感觉他爱他，就是逼着他照他的意思做。那么整个电影最后结束，当然孩子大了，后来结婚了，为了要不要生孩子的事情，那么这儿子呢总觉得时候还没有到，就大概连续堕胎了好几次，父亲当然很失望也很生气。我最后儿子终于生了个孙子，可是出生前没多久爸爸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去哪儿不知道，再也没有回来了。不过他们把孩子从医院接回家的时候，他们家门口摆了 一盆这个向日葵，意思是说他爸爸好像知道他生了孩子了，可是没有来见他，电影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故事有点好像没头没尾的，不过我想他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特别在中国的环境中，或者古往今来的很多环境中，父母对儿女的感觉在中间好多次，那个父亲对他儿子一再的说，那儿子在抗议，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他曾经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爸爸大概写故事电影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大概就是他写一封信给那女孩子，叫那女孩子离开他，从此不要来找我儿子麻烦，诸此类的，所以这个感情就破掉了。那么中间很多冲突的时候，他爸爸一再讲了一句话，就是就凭着我是你爸爸，所以不必任何理由，我就是你爸爸，所以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我要你不准做什么你就不准做什么，不需要别的理由。从他四五岁一直讲到他已经二十几岁了，他那时候就结了婚了，那么一时不想生孩子，然后跟他儿又闹起来的时候，最后他还是说这样一句话，就凭着我是你爸爸，我叫你给我生个孙子，你就是给我生一个。像这一类的事情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可能会发生，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吃了志气。那中国的父母呢有时候对孩子格外的一些要求比较高，那有时候我们会在许多时候在言语上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说一些话，其实你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也不想表达那个意思，但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来讲好像很习惯，或者觉得说这没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小孩子是小孩子，他不一定懂。譬如说有些父母会骂孩子的时候他不乖啊，尤其他很小，两三岁啊三四岁了，我不喜欢你了，我不要你了，我把你丢到垃圾桶去，丢到路边看谁要捡就好了，我不要养你了，我把你丢到那边去。你真的会这样做吗？不会的。那你干嘛这样说呢？你要吓吓他，这是不合宜的。如果你不会真的这么做，你也不应该这么做，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不应该这么说。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会骂孩子说怎么这么笨啊，这么简单的书写都不会做啊，你脑袋长什么白痴啊， 这个叫做惹儿女的气，使他失了志气。你这种话说多了，儿童教育学家常常警告我们，这种话你说的越多，保证你将来有一天你都会成为先知，你所预言的都必应验，以后他跟着成为数学白痴，就是你从小一天在骂他说这么简单都不会，白痴。他长大以后想说，哦对啊，我是白痴嘛，所以我数学本来就不会，他本来可以会的就不会了，失了志气了。今天很多的人他长大了说，哎，学什么不要学什么，为什么不要学什么，可能他在那一科不是被父母就是被老师可能严厉的骂过多少次以后，从此他就失去信心，再也不敢碰那一科了，他已经没有志气了，已经不再相信我自己能做那件事情。我大学的时候工作太忙啊，活动也忙啊，我妈妈一直要我帮忙我们村里的一个小朋友，因为他的母亲呢每次拜托我妈妈，我实在太忙了。不过到我大四的时候，我不得不接了一个家教，那后来呢那个伯母就把他的孩子带来给我，就本来我以为是一个就带两个，因为他儿子已经留级两次了，然后顺便就把女儿一起带了，因为他说他女儿也留级一次了，那反正教一个，而且因为一个留两次一个留级一次，就两个变成同班嘛，所以你说教什么都是一样啊。我说好吧，反正教一个教两个是一样。然后我就问问他们，我就问他说要补哪一科啊，他妈说全补。我说什么叫做全补啊，连中文英文，他说对，没有一科及格的。我说啊，国文英文数学理化，那我一个礼拜只有两小时补。我说两小时补这么多科啊，他说没有一科及格的，当然都要补了。后来妈妈走了以后，我就问那孩子，我说你真的每一科都不及格呀？那老男孩点点头，你没有一科及格的。他忽然想起来，有。我说哪一科？地理。哦，地理及格。对，平常考几分？80几。哦，就是地理80几。对，英文呢？没超过10分。数学呢？大概5分到10分吧。理化呢？30分。国文呢？常常是不及格，不过大概40-50分。哇，我说差这么远，这怎么个补法呢？但是我就很好奇了，我说地理为什么是80几呢？那我们知道地理要背的哈，我们都很怕历史地理了，他地理特好。我说他背还可以背啊。后来他就发现，他说他从初一的时候第一次考试地理就考了80几，然后数学就考了20-30，然后越考越下去了，到最后他根本放弃了。他英文从来不读，都是个位数，数学也不读，什么都不读。每一天回家，他妈妈说他每天就是读地理，所以他地理从来没有低过80分的。我就知道了，其实他不是能力的问题，他当时有点残障，他已经没有信心了，他已经放弃了。结果他就只读一个他认为有把握的地理，所以他地理从来没有低于80分，其他没有一科及格的，那有的就是个位数。当然今天没有时间，我也不准备讲我后来怎么帮他的，我只教了他大概一学期吧。最后就是有一次很意外的，我叫他意外，他要考数学，然后我说平常我就给他复习哈，那两小时实在不能讲什么。不过我说你有考试前的话，你就把一些考试题目想要问的问我。昨天数学他问我4个题目，我就跟他讲怎么解答，然后叫他自己练习一下，真的。然后第二天就考数学，就没想到，意外的很，他昨天问的4题刚好月考就考了4题，他全对了，拿回成绩单来98分，全班最高分。那我说为什么扣2分？他说在写答案的时候，他中文字写错别字。就中文扣2分，所以不然应该数学100的。他妈妈是高兴的不得了。我跟他妈妈讲，我说伯母啊，这是意外，这不正常，他不应该考98分的。我说你可别寄望他每天考98分，下次没考98又被你骂了要死。我说好不容易他考了个98，但我说他正常的成绩应该是在60分左右，98分是意外，不是正常的。但是别骂他，下次没考到98别骂他了哈。从此以后 他数学再也没有不及格。他考了一次98以后就觉得，诶，还行啊。志气是很重要的，当你用一些事情刺激他、羞辱他，以至于他失去志气以后，那真的是没救了。可是不是他能力的问题，常常是做父母的，我们操之过急，我们所做的事情使他失去了志气，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俄国有个作家叫杜斯托耶夫斯基，他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写了很多小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用英文来说是 To love a person is to see him as God intended him to be。 我用中文翻译就是说，你真的爱一个人，你乃是好像用神的眼光去看他。也就是说，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好像神看这个人，神有一个计划和旨意，希望这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他，这才叫做你爱他。我想这个应用在你对朋友，但是我觉得更恰当的是应用在你对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孩子的话，你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在孩子身上好像看见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个旨意，希望这孩子长大成为怎么样一个人，有一个神的心意，你看见了正点，然后呢，你尽心尽力的去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这叫爱他。所以神把孩子交在我们手上，可能10年20年，在这段时间我们要教育他，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按着主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培养他们。所以因此他们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20节提到是说你们做儿女要顺凡事听从父母？因为儿女对父母的顺从，这个品格上的事情会影响到他对神是不是听从。如果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叛逆的，不听从父母的，长大了你说他会听从神百依百顺？我看恐怕不会吧。所以我们对儿女的管教特别看重，就是他对父母的一种态度，因为这个品格会影响他的一生。那么神在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自己的计划，所以神用环境常来塑造我们的性格。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工具来教养你的孩子，目的是神在你的孩子身上有一个他美好的计划，我们应该按着神的眼光、神的计划来塑造你的孩子。所以虽然上个礼拜是父亲节好像过了，不过不是只有父亲节那一个星期天我们才来纪念做父亲节的怎么样做父母。我觉得我们常常要记得，真正一个好的父母是从你的孩子身上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一个工具、一个管道，让神的心意在你的孩子身上能够成全。所以因此如果你看见神在他身上有一个他的美意和计划的话，你当然不会用你的言语去羞辱你的孩子。你如果管教他，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要他来完成你的心意，你的管教是为了你看见神的心意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所以为了达成这个方向，所以你的品格上、他的为人处事上要教导他很多道理，有的时候你必须管教，为了这个目的。那么第三方面，22节到第4章第1节比较长的这一段呢，是提到做仆人跟主人的关系。而事实上他花了4节，22到25节呢是提到做仆人的该如何，然后只有1节提到做主人是如何。那我说过的，跟以弗所书的对比呢，仆人的这一段呢跟以弗所书长这个字数啊，长差不多，或者比以弗所书还要长一点。但是因为夫妻关系的问题，亲子关系方面呢，这两段都比以弗所书少很多，而这段特别长一点，是很特别的。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封信最后我们会提到，送信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阿林西姆，这个人是哥罗西当地的人，他是当地教会里面一个重要的领袖，叫菲利门，他家里的奴仆。结果这个奴仆呢逃亡，逃到流落到罗马去了。然后在罗马的时候也不知道干了什么事呢，他最后下了监牢，就下了监牢以后呢， 就跟保罗关在一起，就保罗就传福音给这个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就信了主了。那可能阿尼西姆的这个罪呢不是很严重，所以后来阿尼西姆被释放了，保罗还在监狱里。因为他是哥罗西的人，所以这封信最后是阿尼西姆送到哥罗西教会来的。而腓利门很可能是教会的长老。那阿尼西姆因为是个奴仆的身份逃亡又回来了。那么当然过两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腓利门书这封新约当中最短的一卷书，就是写给这个年老的腓利门，就提到这位阿尼西姆。那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谈到腓利门书会详细的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阿尼西姆是一个奴仆，然后逃亡回来，所以因此阿尼西姆后来保罗替他求情的时候，保罗也不希望哥罗西教会里面的其他的可能也有一些别的奴仆在这教会里面误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不再是奴仆了，好像阿尼西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身份改变。因此保罗用一个格外长的一些话语来勉励来提醒做仆人的应该怎么对待你的主人，对待你的工作。他的篇幅比以弗所书还要长一点，格外一个提醒，所以很可能有这个背景。那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他提到说，我们在地上做仆人的要听从我们的主人。以今天的话语来说呢，就好像说一个在公司上班的职员，你要听从你公司里面的上司、你的主管、你的老板。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就在眼前侍奉就是做给人看的，讨人的喜欢，或者做一些事情是他看得见，那么是要存心诚实，为的是敬畏主。再次提到跟主的关系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敬畏主而做的，存心是诚实的，不是要讨人喜欢的。二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来做，好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基督徒在工作环境中，虽然我们今天不再是以前所谓的主人跟奴仆的关系，但是原则是一样，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心里做，好像是为神而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当然我们今天提到奴隶，我们对奴隶这个概念，对奴隶我们是深恶痛绝的。不过你想到的奴隶很可能是从这个十八十九世纪这个包括美国的黑奴啦，还有在全世界各地很多的奴隶。但是两千年前罗马帝国的奴隶跟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历史中的奴隶是相当不一样的。罗马帝国的奴隶当然他们没有所谓的人权，也有的时候被主人虐待，不过那时候的奴隶工作是不一样的，身份地位也有很大的差异。当时在有钱人家里面，所有的管家都是奴隶，所以那个管家权力很大，可是他身份是奴隶。正如约瑟在波提乏家里，波提乏那个埃及的那个护卫长，全家大的事情是约瑟在管，可是约瑟是奴仆的身份。所以古代的时候，奴仆不完全像我们现在只是做苦工的，不一定有一些苦工是他们做，有一些不一定。在当时罗马帝国，所有的家庭教师都是奴仆，家庭教师都是奴仆。那么管家是奴仆，当然烧饭洗衣服的也是奴仆，在田里干活的也是奴仆，所以他的奴仆奴隶来讲是有很多种身份。那么在当时罗马帝国来讲，大部分读过书的，除非是某些情况下是罗马的公民以外，否则很多当时读过书的人大部分都是各国俘虏来的俘虏。那因此呢，在很多官员家里做书记官做什么的，因为当时的罗马公民当中很多的人本身是文盲，他起码打仗的，那家里面很多事情是要管，就是请一些人帮他做书记啦，做儿童教师啦，那这些都是用奴隶找来的，对，都是奴隶的身份。那当然有一些人做到某个程度或者表现良好，主人可以释放他的自由，甚至有些人甚至得到罗马公民权，但是你要记得他原来就是奴隶。所以那个奴隶跟我心目中所想象的不一定完全一样。 不过原则是一样的，无论做什么，你是从心里做的，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二十四节，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工作中你尽心尽力的做，不是为了升迁，不是为了加薪，不是为了讨好你肉身的主人，你是为了主的缘故而做的。那因此在有些事情当中，有可能你所做的，说不定你是从心里做的，你也是为主做的，可是你的肉身的主人说不定不见得每一件事情他都非常高兴，因为你所做的是为主做的话呢，可能他当时不见得很喜欢，他宁可你照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搞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工作环境中，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工作环境中的主管，然后我们整个的目的是在什么？我们整个的目的还是为了讨神的喜欢，不是讨人的喜欢。有的时候你必须说一些你的长官、你的上司听不入耳的话，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你应该要尽你的责任，该说的话你要说，不是抗命，而是表达一个意见。因为这个意见来讲是一个仆人所应该表达。我自己过去奉献传道以前，因为在专业领域里面做了十几年，有时候碰到这些比较为难的事情，就是说你知道你的主管他想要听什么答案，可是凭着你的良知以及凭着你所知道的事情，你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可是你说这种意见的话呢，老板不想听。而且看什么老板，我以前碰过一个老板，那个老板他意见很强，那么你提的意见他不喜欢，他不接受。那么有些老板他不接受，你提个公文提上去他不接受，然后他就写他的意见，那就罢了。可是有的老板又很麻烦，他呢不接受你的意见，可他又不愿意在公文上写他的意见，懂我意思吗？他要你照他的意思重新写一个公文，变成是你提了，然后最后如你，中国就如你照你的建议做了。那之后有任何的反弹的时候，任何的不公平啊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说哎，不是我提的，他提的，我只照他提的通过。有些人真会做人呢、我就记得我在工作环境中有一次碰到一件事情，要升迁一个人，要把一个我那个部门研究部门很大嘛，要有一个其中一个研究单位要提一个主管，那个单位里面工作人员没几个，所以一共只有三个候选人。那三个人里面最后我建议的其中一个也比较资深，虽然我也知道他的能力各方面不是属于上上之选啊，不过就三个人选一个呢，我觉得无论怎么讲这个人还可以。提上去以后呢，我的上级主管呢不同意，他想要提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三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事实上是我原来在西北大学的一个同学，是我把他招到我这个单位来的，所以我非常了解我这个同学。那么他刚拿了博士刚一年，所以资历很浅，还不到一年。那么到我们单位来以后，因为研究单位有时候挺麻烦的，你要做个研究申请有点钱，然后申请买设备什么的，所以他这一年呢，因为设备没有到，他这一年没有做任何的研究。那升他做主管的话呢，我觉得无论从什么条件来讲，或者职业伦理来讲，虽然我们不一定叫做排辈论资啊，就是论资历，不过多少也得拿出一点东西来，就凭什么要提他？没有错，三个人当中这位最年轻的是唯一有博士学位的，可是我不认为博士学位本身就可以当主管。那另外一位我建议的那位呢，年纪比我的这个小学弟呢至少大了二十几岁，都五十出头了，日本的硕士，在单位做了快二十年了。虽然说我知道他的能力不是最好，不过以此时此地我觉得他是比较合适的。这个年轻的小老弟呢跟我的关系不错，不过我觉得他不合适，我就跟我的所长就解释了，我觉得不合适。可所长非常坚持，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所长来自于清华大学，这个小老弟也是清华毕业的，他就只用清华的，所以他就把我的公文退回去，说你重新写一个公文，就提我的小学弟让他做主管，让我考虑考虑。 我考虑了一个礼拜，我又写第二个签呈，还是推荐同一个人，我没有写我的小老弟。老板说我叫你改啊，我说我怎么想我都不觉得提我的小学弟是合适的，我说这个会破坏整个单位里面的工作的气氛，也不公平。因为我说论年龄、论资历、论成就、论任何东西，我想不出一个理由可以提他做这个单位主管。我说如果只凭他是清华就做主管，我说我从此不能领导我这个研究团队了，我团队160几个人，30几个博士，就不管他的表现如何，就凭他是清华的就提他，就凭他是博士，我不同意。所以很抱歉我没有办法提他。但是我说所长你是主管，你想批谁你就批谁，你可以否决我的建议，你就提了谁就是了吗？你就写了谁，人事令发了就是要谁就谁，这我没话讲。但是要我写个签呈，我知道还是写原来的。我看见那个我的主管脸色非常好，他又退回第二次，叫我写第三次，我第三次还是写同一个人。后来所长就不管我了，好，他说他会去办，果然隔了第二天人事令发表了，我的小学弟做主管。然后当然你可以知道那个单位里面的人就鸡飞狗跳。那我呢，我还只好去安抚他们了。 我说我该尽的力尽力了，该说了我说了，那么我没有办法。但是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事情整个来说我做的对不对好不好的问题，不过我只是觉得我作为一个所谓的仆人的话呢，我来理解这段话的话呢，我的看法是，我如果不是要讨人喜欢的，我如果是存心诚实敬畏主，有的事情我知道我做了，可能我的主管不一定最喜欢，但我觉得如果我坐在主的面前，我觉得心里很平安的话呢，我还是会做的。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公司服务的时候，他们公司开会有一些意见，总经理提了一些想法，我通常都会蛮坦诚的把我的意见告诉他，在会议当中，那有些意见我不赞成，我就提出来说我不赞成，为什么呢？等等等等。有一次我的主管就把我叫到房间里去了，为什么每次开会就是你有意见了，别人都没意见，就偏偏你有意见？我说总经理，不是我喜欢提意见，我也不是喜欢跟你抬杠，我只是觉得我做你的部署，如果你提了一件事情，我从部署的角度来说，有些事情你应该考虑，或许这样不一定是最好，我觉得我该提就提了，否则你可能做一个决定，可是因为资讯不够清楚不够完备，可能做的错误决定呢，我觉得如果错误决定是错的，我们所有的部署难辞其咎，因为我没有提供你正确的情报嘛。那我现在我只是把意见表达了，但是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也服从，但是如果你要我们从此以后不讲话，我可以。后来我总经理说好好好，继续说继续说，我这还不是挺高兴的。这是我自己觉得作为仆人来讲，我的意思，听从你的主人的时候并不等于发表意见，有时候恰恰相反，你需要发表意见，但是你还是必须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啊，不是抗命，不是什么。那么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最终其实是侍奉主，不是侍奉人。但是第四章第一节他也提到做主人的，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提到公平。其实这段圣经里面古往今来有很多人在讨论圣经里面 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奴隶制度问题的时候，常常说为什么圣经没有大声疾呼废除奴隶制度，没有，的确没有。相反的，保罗的教训呢，还有甚至彼得的教训，都常常提到说你要顺服所有的人为的制度，那么奴隶制度好像也是包括其中在内。那保罗也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说你要持守你的身份，原来是奴仆，你应该好好的尽忠职守，做你的奴仆这之类的。好像基督教从来没有提倡革命， 其实应该闹革命，对不对？让奴隶可以自由。其实圣经上是没有提到这个，也从来不赞成用革命的手段来改变一个社会的结构。其实一个角度来说，在基督里我们都自由了，基督里你自由了，但在社会上你的身份可能没有改变，你可能仍然是奴仆，但你的心里是自由的。对一个基督徒的奴仆，他侍奉他的主人的时候，他是在这种自由之下心甘情愿甘心乐意侍奉他肉身的主人，不是只是因为他是奴仆不得已的他只好侍奉他的主人，他是在这个自由的权利之下做的。所以我是自由的，但是我可以同时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我的工作。相反的，所有的基督徒包括做主人的，我们也都成为仆人了，因为耶稣提到做领袖是要像仆人一样。所以这个主人你要知道，你也是神的奴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主人仆人这两个身份之间不是那么样的明确这样划分的。事实上我们都是自由的，即使我身份还是奴仆，我仍然心里是自由的。而你的身份可能是主人，你也要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神的奴仆。那么我们不过是在同一个主的带领之下呢，我们在侍奉别的奴仆而已。有些人暂时放在我的手下我来带领，但是正如耶稣所说的，你要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你所带领的这些人，而不是你想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教训。所以我在我的工作单位当中，只要有机会，我通常会跟我的同事说，从基督教的观点，我盼望我能够学习做你的主管的时候，我能够做你的仆人。那就是说，什么是我可以效劳的，你要让我知道，我会尽力而为。我不能保证满足你所有的需要，但是如果是你需要研究经费，我去想办法去张罗，看你怎么多少钱。需要设备，需要技术人员等等，你要告诉我你的需要，然后我跟你讨论，然后在情况许可的话，我会尽量安排。这是我做仆人的领袖我的做法。那么这个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的，它不是说要废除一个制度。当然当一个基督徒心态上有这样转变以后，往往社会结构水到渠成的就改变。所以公元300年以后，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度自动就慢慢消失了。因为当社会群众有更多的基督徒以后，很多基督徒主人就把他手下的奴仆100个200个3000个，历史上有记录有一个人有5000个奴仆，他都释放他们成为自由，慢慢平有一种社会风气。因此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度撤除了，没有闹革命，甚至连立法都不必立法，就社会风气就改变了，那奴隶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深信很多事情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方法未必是一种革命，可能是急功近利的方法，但是可能后遗症是更多的。然后第四章第二节开始到第六节就提到其他方面的，保罗提醒哥罗西的教会说，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恒切的祷告，但是警醒跟恒切祷告是有关系的，因为一个警醒的人，他常常会注意到周遭环境的变化，他会常常看见周遭的许多的需要，因此他带了一个负担，他就不住的会祷告。不祷告的人就是因为他不警醒，不警醒的话呢，不觉得有需要，没有需要，没有这种推动力，他怎么会去祷告呢？祷告是从需要来的，当你自己有很大的需要的话呢，可能不需要人家提醒，你会乖乖的自动的天天祷告。如果你身体有病了，那你是迫切祷告，主啊帮助我呀，我的身体怎么啦。如果你找不到工作，你也会迫切祷告的，就是说当你感受到需要的时候，你就会祷告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不祷告，就是因为我不觉得不管是个人特别是教会或整个的社会有个需要警醒。但他也提到感恩，我们需要常常警醒感恩，使我们能够恒切祷告。第三节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得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这是保罗常常为教会写信的时候会要求教会为保罗来祷告。保罗作为使徒，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需要信徒的祷告，正如我跟师母我们在牧养教会，但是我们需要你的祷告。我们需要你的祷告可能并不是说我们身体有什么软弱需要你祷告，我们有什么个人的这个需要那个需要来祷告。正如保罗所说的，保罗每次为教会他祷告的时候，不管是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他每次要教会他祷告都是在这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赐给他一种传讲神话语的机会，第二个是赐给他传讲神话语的智慧和口才。其实保罗是很有口才的，但是说实在，我自己在侍奉主的过程中也常常要讲布道会啊什么的，我深深的感觉到真的这是需要迫切祷告。在什么场合说什么样的话能够适当的，像保罗所说的，把这个奥秘能够适当的，他就发明出来，其实就是解释清楚。很多的真理真的是不太容易讲得很清楚，而且又能够很简单的又很清楚的，这个不是口才一个事情可以解决的，这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这是需要弟兄姊妹的带导和托主。那么特别我自己常常在外面，有时候各地各方的侍奉，不管是教课或者是带领一些福音聚会，需要弟兄姊妹的带导，正如保罗需要众教会的信徒为他祷告一样。然后第五节第六节是提到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爱惜光阴原文是买回时间，把时间买回来。那这个的意思其实也可以翻译成说，就是说珍惜一个机会，珍惜一个与外人交往的一个机会，传福音的机会，所以要用智慧与外人来往。他这边特别提到是一个有关于传福音方面，所以跟外人来往需要智慧并不是说我们要免得上当啦，被外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人可能骗啦或者什么，所以要用智慧的言语来相处。其实有的时候包括传福音，包括分享你生命中的经历等等，这些是需要用智慧，而且你需要抓住机会。我记得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快毕业了，觉得跟班上同学之间相处的机会不太多忙着学业以外，忙着团契教会的事情不太多跟同学有一些机会好好交往。所以我大四那一年向神有个祷告，我们班的同学特多，全班120个同学。后来我一想，好，如果可能在我毕业前呢，最后这一年了，跟每个同学谈一次，那120个人120天，我每天约一个人谈，可是放到暑假什么就不算，然后女孩子不算，所以我不跟女孩子什么约的，只约男孩子。不过男孩子呢，我们全班有100个，因为化工系嘛，女孩子就20个，所以100个，100也挺多的。你每天排一个，而且你也不能礼拜一排到礼拜天嘛，最多上课是5天。所以我尽量的谈，我现在记不得我后来谈完100个没有，不过大概60-70可能有。我现在每天中午跟一个人去吃饭，各付各的。我可没钱请100个同学吃饭，各付各的。不过在吃饭的过程中就聊一聊，然后到下午上课，有时候上课有时不上课，但是要分手。我带每一个人跟一个人谈一小时，那也感谢主，我觉得 那段时间给我自己很多的学习。我记得有一个同学跟他聊聊完以后，他回答我一句话，他说大学四年好像唯一的也是第一次跟你还谈了这么多，谈了很多各样的话题。那通常我们的话题开始就是说，我通常会问一个问题，快毕业了，大学三四年下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或者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从这样了解。那问到我自己呢，我就会说我最大的收获，我大一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了，然后人生观很多的改变了等等。我并没有每次谈完都要求说怎么样，你要不要信耶稣啊，来做个祷告。我倒没有咄咄逼人到那个地步，不过就是分享啊。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这是我以后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跟他好好谈话，所以我很珍惜那个小时。那个同学最后分手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很多叫什么朋友，酒肉朋友，一起喝酒的，真的一起打麻将搞通宵的，打桥牌打3天3夜的，很多，我们耗很多时间在一起。可是我发现，他说今天跟你谈了一小时所谈的话题，谈了很多东西，是跟我那些打麻将喝酒的朋友三四年来从来没谈过的问题。 分手以后我回想，感谢主，我不能说我带他信主了，不过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分享一点对我来讲很珍惜很宝贵的一个经验，然后我觉得我盼望能够给他一个印象，或许在他将来的有生之年，神会用别的人、别的方式、别的机会把福音真正传给他。所以你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来往，你们的言语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用盐调和，我当然不会做菜的人，不过我知道盐呢对调味是有点作用，当然不要搞太咸啊。但是呢一般来讲一点点的盐可以让味道更好，正如你跟人交往的时候怎么样回答，有时候他总要用盐调和，就是你的表达哈，不是一种强烈的好像是推销什么东西似的，传福音不是在推销个东西，是分享中，分享你生命中一些很宝贵的经验，好像你吃了一个馆子如果觉得很好吃你会跟人家分享，但是你又不是那个馆子里面的推销员，他去吃了不吃了又怎么样，但如果你真的很享受，然后你也很愿意把这很美好的经验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这样分享，传福音也是如此。最后这一段第七节到最后呢是一个问候的话，那么我简单的提一下，我想没有时间详细的叙述。第一个是提到推基古，推基古这个人是送这封信的，不过如果你看以弗所书最后结束，你就发现以弗所书送信的人是同一个人，推基古。所以难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内容，特别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主仆关系非常相近，因为这两封信是同时写的，同一个信差送的。那以弗所跟哥罗西都在今天土耳其半岛的西边，两边的距离以今天来算大概是二三十英里，走路当然走一阵子，不过不太远。所以呢推基古也是同一封送信的人，只是阿尼西姆第二个人提到呢，这个是哥罗西本地的人，我已介绍了，他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重要的领袖，叫菲利门家里的奴仆。那么推基古这个人呢是希腊半岛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呢他送信，可是他对这个小亚细亚这边土耳其半岛西边这边的地理环境不熟，阿尼西姆是本地人，所以因此阿尼西姆也等于是向导，但是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保罗差他回到腓利门他的主人家里去，所以这是下一次提到腓利门书。然后第十节之后就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亚历达古跟马可，这个马可呢就是马可福音的那个作者，他是巴拿巴的表弟，是这边唯一一次提到他跟巴拿巴的关系。以弗所书里面就提到他们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马可跟巴拿巴保罗一起去，半途马可就走了，什么原因不知道。隔了几年保罗要第二次去宣教的时候，巴拿巴又建议带马可，保罗就不肯了，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吃不了苦，中途脱逃，他不太容易原谅他，就为了这件事情保罗巴拿巴分手，巴拿巴又带着马可去塞浦路斯，保罗就带着希拉。可是若干年后的今天到这里，你会看见马可跟保罗在监狱里面在一块儿，然后保罗对他说你们要去接待他等等。那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的话呢，保罗甚至称赞马可说在传福音事上他对我有帮助，所以此一时彼一时，所以马可改变，感谢主。那么最后是提到这个问候教会里面，十五节提到老底家的教会，因为老底家跟哥罗西非常的近，那么前几个月跟我们去土耳其的人也看过这个地方，非常的接近。那么因此哥罗西的教会跟老底家教会之间有常常一些来往，所以他们这封信哥罗西书他说要让老底家的教会也要读，那老底家教会有另一封信要他们来读，只是我们从来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确定给保罗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是什么信。那有一种说法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可能性是有的，那就是以弗所书。为什么不是老底家书而写的以弗所书呢？事实上在今天希腊文的版本的以弗所书，我们所保留最古老的版本，以弗所书最前面那个以弗所这个地名 在原文的希腊文是没有的。他是说使徒保罗写信给点点点点点教会，所以那个教会的名字是空白的。可是后来的比较晚期的手抄本加上一个以弗所，所以我们叫以弗所书。所以有些作者认为很可能这个以弗所书当时是写给在土耳其西边的这几个教会，所以因此写给以弗所就加上以弗所三个字，写给老底家就写给老底家三个字。所以有可能所谓的老底家的信很可能就是以弗所书。而我说过了，以弗所书也是推基古送去的，同时送出两封信。不过我们仍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也不是顶重要的事。所以哥罗西书我觉得保罗把一些属灵的原则如何应用在家庭，用在其他方面的生活，给我们摆在一个榜样，求主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按着主的教训过一个在基督里的生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按着主的教训，无论在夫妻关系上，在亲子关系上，在主人与仆人的工作关系上，主都求你让我们能够凡事按着主的心意而行，也凡事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懂得爱惜光阴，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交往，也能够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求主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